张居正第十八集。钱生亮说出来帮武清伯办事儿，不可耽误太久，要另约日子。邵大侠不好强留，当下约定让钱生亮引荐，过几日到武清伯府上拜谒李伟。当街与钱生亮别过，邵大侠从册子馆中带出来的懊丧心情顿时被冲淡了许多。他简直觉得这个钱生亮就是上天所赐，通过他牵上李伟这条线，再让李伟影响女儿李贵妃。即使隆庆皇帝龙御上宾，高拱失了这座靠山，李贵妃还可以继续起作用，保高拱的首辅之位。这是天意，高拱命不该绝。邵大侠一路这么想来，走到方才路过的那座茶坊门前，冷不防后面冲过来一个人，把他重重撞了一下。他踉跄几步站立不稳，幸亏他眼明手快，抓住一根树枝才不至于倒下。他抬头看见撞他的那个人跑到街口一拐弯不见了，正说拔腿追赶，忽然后面又冲上来几个人，把他扑翻在地，三下两下就拿铁链子把他绑得死死的。邵大侠扭头一看，拿他的人是几位宫门造吏，腰间都悬了刑部的牌子。你们凭什么拿我？邵大侠问道。那中一个满脸疙瘩的差头瞪了邵大侠一眼，恶声吼道：老子们布了你几天，今天总算拿着。听这一说，邵大侠一笑说道：差爷，你们想必看错人了。这时一位老汉跑来，差头问他：老汉，你看清，在留下寺强奸你黄花闺女的可是这汉子？老汉只朝邵大侠瞄了一眼，顿时一跺脚说：是他，正是他。说着就要扑上前来殴打。差头把老汉隔开，对邵大侠说道：好歹你得随爷们走一趟了。说着也不听邵大侠解释，将一个先已预备好了的黑布头套往邵大侠头上一罩，推推搡搡把邵大侠押往刑部大牢。内阁散班，高拱没有如约去苏州会馆与邵大侠相会，而是吩咐教班径直抬轿子回家，并让人通知魏学曾速来家中相见。高拱到家不过一刻时辰，魏学曾就赶了过来。吃饭了吗？高拱问。听说首府找我，我就从吏部直接赶了过来，哪还顾得上吃饭？魏学曾答。高拱当下喊过一个家役，说道：你去通知厨子熬一锅二米粥，烙几张饼，直接送到书房来。说罢便领着魏学曾进了书房。这时天已黑尽，书房里早已长起灯来。刚落座，高拱就急匆匆说道：奇怪，出大事了。啊，究竟何事？魏学曾也紧张起来。高拱从袖中抽出一封信札，魏学曾接过一看，正是李岩数日前最后一次动用两广总督官房给高拱送来的那封信。魏学曾读过，虽对李岩这种做法鄙夷，但也看不出这里头会有什么祸事发生。正沉默间，高拱怒气冲冲说道：这个李岩，我原以为他只不过能力稍差，人品还不坏，谁知他背着老夫竟做出这等猫腻之事。魏学曾知道高拱素来廉洁自律，不肯收人财物，发这一顿脾气原也不是假装，但事已至此，也只能拿好话相劝。哦，李岩做的这件事儿虽然违拗了袁府一贯的做人准则，但作为门生，李岩对做主存这点报恩之心也在情理之中，送不送在他，收不收在我。袁府既不肯污籍一世廉名，把这五千亩田地退回就是，又何必为这区区小事动脑发怒呢？小事？如果真的是小事，老夫会这么十万火急的把你找来？高拱烦躁不安，挪动一下身躯继续说道：下午刚接到这封信时，我同你想法一样，后来我又把这封信反复看了两遍，慢慢也就看出了破绽。按信上所说，李岩是在出任两广总督的第二年就为老夫购置了这五千亩田地，
可是为何过了一年多时间才来信告知？他陈述的理由是，本来是想待老夫治世之后才把田契送给我，这理由也还说得通。说不通的是，他为何在撤官之后又动用800里驰船给我送来这封信呢？往日仕途平稳时不急着送，现在丢官了就急得邪火上房，赶紧深说此事。奇怪，你不觉得这里头大有文章吗？首府洞察幽微，这么一说，李岩这封信里倒还真有名堂。魏学曾说罢，又把搁在茶几上的那封信重新拿起来阅读。这时厨子抬了一张小饭桌进来，摆好了2米粥、煎饼和几碟小菜。高拱瞅了瞅煎饼旁边的一碟酱，问道，这是哪里的酱？厨子回答，回老爷，这是御膳房的酱品，有名的金钩豆瓣，还是过年时皇上赐给您的。不吃这个酱，口味淡，吃不惯，你还是去把老家送来的麦酱送一碟子上来。说着，高拱拿起那碟金钩豆瓣就要让厨子撤下去，忽然又放下，对魏学曾说道，也许你喜欢吃，留下吧。接了刚才的话题，两人边吃边谈。这信你又看过一次，应该看出问题来的。高拱嚼了一口煎饼，说话声调便有些改变。李岩字体你也熟悉，往常送来的折子或信札，一笔小楷各点各名，很有几分赵孟俯的功夫。这封信写得相当潦草，几处明显的笔误，像是把涿州写成涿州，也没有发现，可见他写信时心绪烦乱。说到这里，高拱盯了魏学曾一眼，问道，李岩有没有给你行贿？魏学曾摇摇头说，他进京述职时曾来我家拜访，听说我女儿出嫁，他大包大揽说令女的嫁妆就包在我身上，被我一口回绝，此后便不再提起此事。母狗不咬尾，公狗不上身，说的就是这个理儿。高拱笑过一回，又问道，那么他是否给你送过国府？国府？魏学曾一愣，哑然笑道，哼，北京到处都是国府，哪用得着他千里迢迢送什么国府？此国府非彼国府也。高拱似笑非笑，接着就把上午隆庆皇帝的话述说一遍。皇上身居大内，怎么知道李岩的国府？魏学曾感到纳闷。这正是我担心的理由。高拱面无表情，其实心里头像翻开了锅。别看皇上平常对政事并不关心，但他耳朵灵透着很。你想想，冯宝管的东厂，暗地里专门监视百官动静，这帮王八蛋一天到晚泥鳅似的四处乱窜，什么事情打听不到。前几天一个工部郎官逛窑子喝醉了酒，回来从马上跌下来，甩掉了一颗门牙。第二天上午皇上就问我这件事儿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冯宝这严肃，每天都有大把的访单送给皇上。提起东厂，百官们又恨又怕，始宗一朝多少大狱都是因为东厂兴风作浪造成的。魏学曾对东厂从来都深恶痛绝，故愤愤不平说道，冯宝提督东厂，不知给皇上进了多少谗言，袁府应该想想办法尽早把他收拾了。这是后话。高拱紧接着说道，眼下李岩之事如果处理不好，让人家拿到证据，我们就会让人家给收拾了。果真有这么严重？有。高拱说着打了一个响嗝，这是方才吃饭太急的原因，他喝了一口茶顺顺气，正欲讲下去，忽然门房来报，说是韩一求见。高拱蹙眉说道，他来凑啥热闹，让他进来。韩一灰头灰脸进来，看见魏学曾在座，越发显得局促不安。你有何事？高拱问道。啊，有点小事，不过。韩一看了眼魏学曾，吞吞吐吐说道，不过也不甚要紧。不甚要紧，你跑来干啥？高拱毫不客气地训斥，你没看见我和魏大人谈事？ 韩一弄了个面孔耳赤，站在原地想走又不想走。魏学增看出韩一意思是想和首府单独谈事，于是起身说道：韩一有要紧事禀报，我暂且回避一下。
不用不用，你且坐下，没有什么事儿好瞒你的。
高拱这么一说，魏学增只得又坐下。高拱又对韩一说道：
有啥事儿就说吧，魏大人不是外人，听听无妨。
韩一遵主人之命，一躬身寻着把椅子坐下，讷讷说道：
首府大人，我还是想来和你说那一万两银子的事儿。
哦，原来你是为这个而来。高拱点点头，见魏学增兀自愣怔不明就里，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向他述说一遍。那天下午看过李岩信后，高拱独自一人在直房沉思，这时恰好他的书办韩一送公文进来。这韩一虽只是一个七品小官，但因在首府身边当差又深得信任，因此六部堂官、封将大吏等一应朝中大臣都不敢马虎他。韩一尽管在外头拉大旗做虎皮，招摇冲大，但在高拱面前却显得谨慎小心，永远都是那一副克勤克俭、前进有加的样子。高拱除了烦他事无巨细一概请示汇报这一条外，余下的也都满意，在心中也就把他当成了家臣。却说韩一放下公文之后，磨磨蹭蹭还不想走，高拱问他：
你还有啥事儿？
韩一打了个躬说：
方才孟公公差人送了两盆花来，都是大内御花园培植的一品芍药，一盆白色叫霓裳舞衣，一盆猩红叫秋江夕照，卑职30多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娇艳美丽之花，先请首府大人示下，这两盆花是摆在这直房里呢，还是拿回家中欣赏？
隆庆皇帝旧病复发，跑来内阁寻找奴儿花花以及李岩来信这两件事儿，正搅得高拱心乱如麻，吃饭都味同嚼蜡，哪里还有闲心来赏花？韩一话音一落，高拱就没好气地吼道：
闲花野草这等小事儿，也值得你嚼舌头请示？下去。
是。本想讨个彩头的韩一只得唯唯诺诺退下。这时高拱忽然动了一个念头，这韩一平日在老夫面前帮着李岩说过不少好话，这么做是不是得了人家的好处？疑心一起，他又把韩一喊了回来，问道：
李岩这个人，你觉得他到底如何？
刚挨过训斥的韩一不敢贸然回答，因为李岩给首府的信是他半个时辰前送进来的，首府看罢信后心情不好，却不知为的什么。斟酌一番回道：
李大人在庆远剿匪连连失利，落下个撤官的处分也不算重，但庆远乃西南崇山峻岭蛮瘴之地，李大人在那里待了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
你这琉璃蛋的话等于没说。高拱鹰一样犀利的眼光扫过来说道：
你与李岩并不熟识，你来我直房办事，李岩已在两广总督任上，就前年李岩来京述职，你俩见过一面，也只是点头之交。可是你为何老是在我面前帮着李岩说好话？你现在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原因。
高拱催问甚急，韩一眨巴眨巴眼睛，又说了一句滑头的话：
哦，我想着李岩是首府的门人，因此就放心地为他说几句好话。
放屁，说这种哈巴狗的话你不嫌害臊？高拱怒不可遏，手指头戳到韩一的鼻梁上喝道：
你现在老实交代，得了李岩多少好处？
首府大人。韩一喊了一声却没有下文，高拱看得脸色陡变，汗如雨下，已经明白这一诈起了作用，便索性一诈到底。他捡起李岩那封来信，在韩一眼前晃了晃，冷笑一声说道：
好你个韩一，吃了豹子胆竟敢瞒着老夫收受贿赂，事到临头还敢抵赖。
韩一真的以为李岩信中谈及此事，顿时双膝一软，扑通跪倒在高拱面前，拖着哭腔说道：
首府大人，卑职不敢抵赖，李岩派人给我送了2次银票，每次5000两，共1万两。
你收了？
卑职收了。
高拱顿时气得七窍生烟，恨不得一脚把韩一踹出门去。韩一跟了高拱两年，从未见过高拱如此盛怒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贴身蓝衫已被冷汗浸透。他腰一弯，伏地不起，哽咽说道：卑职一时财迷心窍，辜负首府栽培之恩，还望首府念在卑职犬马之中份上，饶我这一回。从今以后，我当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
依高拱的性子，恨不能把韩毅送进督察院拘验问罪，但顾忌着家丑不可外扬，他又强咽下怒火，长叹一声说道：
你起来说话。
韩毅瑟缩着爬起来，也不敢落座，只筛糠似的站在那里。高拱瞧他那副熊包样子，恨不得啐他一口痰。他看看窗外，花木扶疏，卷棚里也无人进出，但仍压低声音问道：
你知道还有谁拿过李岩的贿赂？
韩一知道几位大臣都得过李岩的孝敬，但他断不敢攀连别人，摇着头说道：
李岩做这种事情断不会让第三者知道，因此卑职不知。
高拱想想也是这个道理，又问道：
李岩大把大把地往外送银子，这钱从哪里来？
听这问话的口气，好像李岩并没有在信中交代什么。韩一不免后悔这么快坦白，但说出的话如泼出的水，收是收不回来了。为了求得高拱原谅，又不落下个卖友的罪名，韩一便含糊答道：
李岩怎样敛财，卑职也不甚清楚，但听说兵部架不郎官杜化忠知晓，你现在就传我指示，命杜化忠速来内阁。
不到一个时辰，杜化忠就气喘吁吁走进高拱职房。他本也是高拱门生，因此一接到老座主指示，不敢怠慢，骑了一匹快马跑来。高拱又如法炮制，炸出了杜化忠三次共收下李岩送来的礼金30000两银子，并从杜化忠嘴中知道了李岩吃空额、贪污巨额军费的事实。魏学增听过高拱的这段叙述之后，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顿时锁到了一堆。看着眼前这位韩一畏畏缩缩的样子，气便不打一处来，也忍不住数落他几句：
你这个韩一，10000两银子就让人买走了灵魂，前几日袁府还与我商量，要提拔你去六科担任吏科都给事中，这个官职的分量你也知道，天下言官之首，这下可好，鲤鱼不跳龙门，却跳进了鬼门。
韩一羞愧难当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，扭捏一阵子方开口说道：
魏大人，下午首府当头棒喝，犹如巨雷轰顶，卑职已知罪了，晚上卑职冒昧前来，为的是退还这10000两银子。
说着从袖笼里抽出一张银票，恭恭敬敬递给高拱。高拱并不伸手去接那银票，而是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宋嘉佑年间刻印的贞观政要，翻到中间贪笔篇一段，递给韩一说道：
你把这一段念一念。
韩一接过书，磕磕巴巴念了下来：
贞观2年，太宗为侍臣曰，朕常为贪人不解爱财也，至如内外官5品以上，秩序优厚，一年所得其数自多，若受人财贿，不过数万，一朝张漏，禄至消夺，此岂是解爱财物，归小德而大失者也。昔公仪修行事余而不受人语，其余长存，且为主贪必丧其国，为臣贪必亡其身。诗云：大风有碎，贪人败类，故非谬言也。